开始他的发心也想这个修清净的佛法，但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夹杂着这种名利的念头毒素在里面啊。虽然他也修种种的善法啊，比如持戒呀啊，修定啊，以及以修桥补路慈善事业啊，他都在做啊，但是这些善法里面也被他往昔的罪孽烦恼所污染啊，是有漏的东西，不能成为无漏清净的功德啊。所以这些也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修行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不真诚、虚伪。这个虚伪呀、是凡夫众生都是具有的。这个修行一定要真实心。观经讲的这个发三种心，即便往生，首先就讲至诚心的问题。啊，至诚心，善导大师对至诚心有一个很详细的诠释。这个至诚心就是要阐明一切众生修行一定要身口意三业所修的，无论是读诵经典的知见，还是他的一门深入的行持，他都要从真实心里面去做。他这个厌离娑婆，一定要身也表示厌离，口也表示厌离，意也表示厌离，真实的去厌离啊。那么不得在外面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外面表现在他很善、很有德能、很精进修行的样子，但是里面是怀着一种虚假欺骗人的心理，里面充满着贪欲，充满着憎恨，充满着邪伪的心，奸诈百端，充满着奸诈的心啊。这个修行人执心是道场，那么他整个的就是用机心，他用机心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他多么厉害，多么会玩手段，这个奸诈百端了啊。那么这种贪嗔邪伪的这个恶性，你很难去化解它，刚愎自用啊，所以表现的那种事情就叫虽能修点善法，这里面就夹杂着这样的贪嗔邪伪的毒在里面，这叫杂毒之善。这个杂毒之善，这个它是不能有效果的，甚至会产生很负面的作用的啊。就像好像这一杯饮料里面本来是很好，但是里面杂着一些滴滴微在里面，你还敢喝吗啊？所以这样的杂毒之善又叫虚假之心，就跟真实就离得很远了，不真实。如果他不真实，他用这样的杂毒之心之善的这样的心去修行，纵然他修行非常精进啊，日夜十二个时辰都像如旧徒然的去修行，他能不能升到净土呢？啊，此必不可也啊。善导大师给他一个，他绝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念的这个名号以及要求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它全体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行菩萨行的时候，它是从真实心里面所流现出来的啊。法藏菩萨在他无量劫的修行当中， 他的身口一三业所修的这种行持，乃至一念一刹那之间，都是从真实心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他所施设的净土、建立的名号、给予的功德利益都是真实。我们讲感应，你的真实才能感应真实啊，虚假不能跟真实感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愿往生的心一定要真实？因为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的这样的大愿是真实的，我们一定要用真实愿往生的心跟这个真实的色受的愿来呼应。你不能去求人天福报的心去感通的，所以一定要真实。这一点确实是我们的病根，我们修行佛法得不到利益，就是我们内心充满的机心奸诈啊。这也是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的这种常态啊。《法华经》里面剖析娑婆世界众生啊，他有几句话：人多必恶，这个世界众生大部分都是必恶啊，心性漏跌，不持戒啊，具有恶的倾向，怀真上慢，共高我慢啊，怀真上慢，功德浅薄，自己的福德智慧都很浅薄，但是还认为自己了不起啊，然后趁着残取，里面充满着憎恨的心啊，然后对一些事情非常谄媚，内心非常弯曲啊，见到自己的上司什么就像八狗一样的，见到下司就非常盛气凌人，他这谄曲的心啊。再就是心不实固，内心不真实。所以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相处的那么辛苦，那么矛盾摩擦？你看一个个戴着虚假的人格面具，有几个能够真心交流的啊？十句话都很难相信他其中的一两句话。你看人活的就在自欺欺人里面颠倒啊。所以我们中国文化为什么才体会到孔子为什么特别强调诚呢？就是对我们的虚假而施设的一个药方，一定要真诚呢、啊。你有真诚才有智慧呀、啊，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呀、啊。啊，你看当时这个菩萨戒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昙摩忏尊者过来，他是一个啊。这个律啊，戒律非常通达的一位大德。当时有一位道净比丘就想给这个昙摩忏尊者求菩萨戒，这个昙摩忏尊者就说了句话，说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呐、啊，这个心多残取，又无刚节，难道还有求菩萨戒的人吗？就这样说。所以说这个道净比丘听到这个声音大惭愧心了，他自己就忏悔呀、啊，啊，向弥勒菩萨求啊，最后真的他感得了菩萨戒戒体，一感得之后，他这个昙摩就找昙摩忏尊者，昙摩忏尊者一看到他，马上起身去迎候他了。哎，说你不简单了、啊，你已经得菩萨戒戒体了啊！所以通过这个，你看看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啊，这样的毛病也是很深重的，以至于真谛三藏想把菩萨戒的律藏 想传到中国都传不过来。那个律藏一上船，船就往下沉。如果我们修行人不能把这个扭转，这种虚伪的心呢，永远得不到定。好，请看下面。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如是发心，明知为大。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其制度，不于度人。如是发心，明知为小。好，请看这个第三对范畴，辨别大小的相状。啊，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如是发心，明知为大。这是第五，辨别大心的相状。一个大乘行者发的心一定要广大，这个广大呢，众生界就是指十方无量微尘数佛刹有情众生之界。为什么会有众生界？是由于有众生的孽，才能够依这个孽受报。啊，所以一般说众生孽不尽，那么所受报的众生界也不尽。啊，如果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这就是说我的大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都得度了，无众生可度，我这个大愿才终结。这就相当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啊，我愿方尽。啊，这是对众生而言，度尽一切众生。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得度，这个菩提大愿没有终结。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那么从这个上求佛道来说，一定对无上正等正觉这样的菩提要圆满，福德智慧具足，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成就，我这个菩提愿才能够成就。啊，所谓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由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成佛之后还要经过100小劫，啊，最快是91劫，用百福庄严32相80随行好，啊，这些都是福德智慧完满具足啊之后，我的这个愿才叫成就。啊，那么这样的发心，就不是得少为足了，不是度一部分众生了，而是要度尽一切众生了。不是得到有余的涅槃，不是得到藏通别的这样的佛果，而要得到大乘圆教的佛果啊，这样的愿才叫大啊。好，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求制度，不于度人，如是发心，明知为小。啊，小乘的发心，啊，发小乘心呢，啊？这个小乘的行人，他也有甚深的智慧，他能观察这个三界呀，啊，这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界六重天，色界18重天， 啊，无色界四重天，这样的三界是六道众生属一指的地方。那么从天文学的概念来看，这三界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域啊，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小声闻智者的眼睛来看，就像牢狱。怎么理解这个牢狱啊？我们大家啊，也许没有坐牢的体验啊，但是你看囚犯，他如果坐牢了就没有自由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三界轮转的众生呢，他的烦恼业力还在，他非常被动的轮回不息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受这个业力的这种驱迫，所以他的本质上是没有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牢狱。那么我们的身心色受想行识五蕴这样的色身是小牢狱，三界是大牢狱。无论是小牢狱大牢狱，它的逼迫性，它的苦难性是相同的。所以这个牢狱啊，有这种感觉，这是智慧啊。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种观念，观三界是牢狱，有牢狱的感觉，他抽离三界的心就非常的猛烈啊，就好像囚犯关到牢房里面，是不是每天都渴望着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但我们现在迷惑颠倒了，可能刚进牢狱的时候还想着怎么出来，然后待久了觉得牢狱里面还不错，还不想出来啊，把牢狱看作自己的啊快乐的家。这就我们三界的这些凡夫众生，没有一念的出离，就好像关在牢房里面的犯人他不愿出来一样啊。所以能够把这个三界关照到是牢狱，这是声闻的智慧比凡夫众生高出太多了。在他观察这个生死轮转的逼迫性苦难性，这就像冤家对头啊啊！我们对冤家会有一个啊切身的体会，大家都喜欢看亲家啊，跟自己有善缘的人见到相互欢喜笑眯眯的，如果碰到冤家，冤家路窄啊，见面分外眼红啊，眼红啊，谁都想避免跟冤家对面的，但往往就要跟冤家对头碰面了，冤家对头一定要碰面的，所以说冤家碰面，他就有一种很苦的感觉，很煎熬的感觉，他内心就想离开这个冤家啊。那对于声闻行者来说，这个生死轮转就像这个冤家呀，他的逼迫性，他的苦难性，他一定要离开这样的生死的苦难，他就修四圣地八正七绝分八正道分啊，三十七道品，来断三界内的见惑思惑。他断了见思惑，他才能够出离三界的轮转呢、啊。啊，所以声闻行者这个是三界观三界如牢狱，是生死如冤家，他这种心是非常非常迫切的啊。所以声闻行者他要发厌离心，很强的厌离心啊。这个声闻行者有时候修不净观，他修到一定程度，对这种身体的厌离啊，厌离到什么程度，就想要自杀呀啊，所以或者用刀来自杀，或者服毒药，或者上吊，用绳子上吊，或者投深坑，他 这样念你啊，所以他在这样的业力击迫的情况下，他一心想到自己赶快度脱这样的苦难呢，所以只是自己度脱，没有广大的慈悲之心，没有普度一切众生的心，这就叫小，小乘，就是他度脱的车子很小，只能运载他自己，那么大乘不仅是自己自度，而且也能够带很多人度过去，就像他的车乘很大，就叫大，所以这个他只是小而已，但是能够有观三界如牢狱是生死如冤家这样的观照，他的观念是对的，只是他心量没有打开而已，对这个生死轮转的真相我们要有如实的观照，唐代的嘉祥大师他临涅槃有个偈，他里面谈到一切这种含耻带毛者，就是这种有情识的生命，都是这个喜爱生而害怕死，贪生怕死嘛，一般都是这样，但是死，你害怕的死是从哪来的？是从生里面来的，有生才有死。如果不生呢？不生就不会有死嘛。所以你不要去爱生而不死，你应该看到出生就知道它终究啊会是死。我们出生的第一天就迈向了死亡的第一步。迈向的这个过程，所以应该对生要哭泣，要低哭，而不要去害怕死，从因上解决。那么我们念佛实际上是解决三界的牢狱和生死的冤家问题，这个佛号是无声的摩尼宝珠，这个佛号无声它才无死，没有生没有死，它才是无始无终，它才是无量寿，无量寿是超越的这种生死的，这是大小一对。好，请看下面，若于心外见有众生，即以佛道愿度愿成，功勋不忘，知见不明，如是发心，明知为偏，若知自信是众生，故愿度脱，自信是佛道，故愿成就，不见一法，离心别有，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行虚空之行，正虚空之果，亦无虚空之相可得，如是发心，明知为缘。好，请看这个，这是辨别偏和缘的相状。那么若于心外见有众生，即以佛道愿度愿成，功勋不亡，知见不明，如实发现，名字为偏，这是第七辨别偏的发心，发偏心的相，这个偏是偏于两边，不是执着空就是执着有，没有中道的智慧就叫偏。那么这个大乘佛法讲有全教的菩萨，有实教的菩萨，全教的菩萨他行事相上的六度，实教的菩萨行离体的六度。行事相六度呢，他跟离体的六度有一个差别，就是有不有执着离相还是这个执相， 那么全教的菩萨，他在心外见心外有众生，他愿意去度脱，心外有佛道，愿意去成就啊。所以他在这样的心外见法的过程当中，他也精进勇猛的修行，修行的功勋呢，他时时刻刻记在心中，不能忘怀。有能修行和属修行啊，所以他这个功勋不亡，知见不明，不明就是不泯灭，就是能度和属度的分别之见不能消泯啊。如果他也发了大乘菩萨心，也有真心来修行，但是他不明白原教的道理，执着有众生可度，执着有佛道可成啊，功勋不忘，就好像这个梁武帝跟达摩祖师的一个对话啊。梁武帝一见达摩，他就功勋不忘了，说我正啊，正一生啊，这个见寺院度生众啊啊，做了很多，那我有不有功德啊？那达摩祖师一针见血，并无功德，说没有功德，没有功德他就不高兴了啊。那么尽之妙缘不由外得，真正的功德不是在外面事项上求得的啊。如果功勋不忘，有能行和属行，它只是在有漏的福德的范围当中，你不是无漏的清净的功德啊。所以这两个人话不投机嘛，那么达摩祖师就一苇渡江到嵩山少林寺面壁去了啊。那么这里啊，表明这个见有能度属度风讯不亡这样的发心就叫偏啊。若知自信是众生，故愿度脱；自信是佛道，故愿成就。不见依法离心别有，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行虚空之行，证虚空之果，亦无虚空之相可得。如是发心，名之为圆啊。这个圆就是圆融啊，这个发圆而不偏的心。这里落知，这个落知就是用智慧观照才能了知。了知什么？自信，我们本具的真如自信，它就是众生，一切众生是自信里面的众生啊。所以自信众生誓愿度，这是原教菩萨发的愿啊。自信佛道誓愿成，他能了解我的自信跟佛跟众生是没有差别的，是一体的，是平等不二的啊。所以愿度自信本具的一些众生，那么佛道也是自信本具的啊，是心是佛，只是我们本具的佛性被那些烦恼执着掩盖住了。只要我们把烦恼执着撤除，那么自信的佛道就朗然现前啊，无欠无余啊。所以自信佛道啊，故愿成就。那么这里就是无论是自己的身心还是一切万法，都不离开自己的一念心啊。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在我们现前见耳一念心中之内啊。所以不见一法离开我们心性另外存在啊，这是大乘圆教的一个理念啊。我们的真心含裹虚空法界啊，虚空在我们真心里面，就好像在天空当中一片小云啊，如片云点太清里。 那么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是在虚空里面，虚空是在我们真心里面，你和我们的真心大方广就无有边际，广大如虚空，究竟无边际，这是我们真心的状况啊。那么这个真心里面它现出了一念的这种八思的心，就好像广阔的大海当中生了一个佛鸥，一个水泡啊。那么这里面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距离十万亿佛刹之遥远这个空间的概念啊，是从我们的圆隐心里面建立的，所以我们圆隐心里面有距离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空间的概念。在我们的真心层面，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的真心里面啊，所以一切法都不能离开我们心性而另外存在。如果见心外还有法还有净土，这就不是佛的之见啊。那么这样就要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这个心愿行果都是如虚空。如虚空怎么理解啊？它两层理解，第一，我们的发心，我们的立愿，我们的行持，我们的正果，它的广大的相状就像虚空，这是从它的广大来说。那么从它的实质体性来说，这个虚空是什么？就是无自性。我们的心是空的，是没有实体的，空无自性的这一念心就比喻成虚空，没有边际。我们的心空无自性，我们的愿也是空无自性，如虚空，我们的行持也空无自性，如虚空啊。比如行持，《金刚经》讲布施，布施你要三轮体空啊，啊，对于一个金刚般若的智慧人，你没有能布施的我，没有属布施的对方，中间没有布施之物，这三者布施都是空性。这时候他这种布施的这种就福德就变成了无为的功德啊，所以不住相布施，无住相布施啊，所以这个行也要有这种虚空无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行也如虚空，于是这个果也如虚空啊。我们证到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佛果，你不要执着它是实有的东西，它也是无自性的啊。所以《金刚经》讲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涅槃也没有一个实体的涅槃，涅槃也无所得，毕竟空无所有，以无所得故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住有所得都是邪见啊。所以了知这个发心立愿修行正果都是空无自性啊，更进而通达这个空自性空也空，这叫空空一空，一空到底，你不要去执着有一个空相，也没一个空相可得，所以就说亦无虚空之相可得啊。这就是修而无修，无修而修啊。发心也是这个无发而发，无愿而愿，无行而行，无证而证，才叫真行，真心真愿真果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样的一个发心，就叫圆教菩萨的发心。好，请看下面。知此八种差别，则知审差；知审差，则知去取；知去取，则可发心。云何审差？为我所发心，于此八中，为邪，为正，为真，为伪，为大，为小，为偏，为圆。云何去取？所谓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圆。如是发心，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也。好，请看这一段，这就是醒安大师啊，这个概述前面八种发心的相状内涵，进一步的指示如何去取舍啊。知此八种差别，则知审差；知审差，则知去取；知去取，则可发心。这就开始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行人，要知道上面这八种发心的差别形象，它各有不同。啊，你知道这个，才能知道自己去审度思差。啊，这种要去思维呀，要去比较啊，啊，有比较才有鉴别呀，所以作用我们思维，啊，我们知道怎么去审视考察，哎，就能知道这八种心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无私智啊、自然智、广大智，他会有这种辨别的能力。只要把这个一摆出来，哎，他审视好丑之后，就知道取什么，舍什么，知道去取。那知道应该取什么，应该舍什么，他才能够如法的发菩提心，不至于昏头昏脑发错了，发了颠倒的心。本来想往西方去，他发心到东方去了。这个，而且越往东方走得越精进，离目标越远。啊，现在世间发心，尤其碰到个邪师叫你发心，那真是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呢。这个事情很多呀，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大善知识、明眼善知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抉择。那么云何审差？为我所发心，于此八中，为邪、为正、为真、为伪、为大、为小、为偏、为圆。这里他就提问：怎么叫做审差呢？我们每个人都得要反省自己呀。你自己的念头，你因地不争，果造于取呀。你发的一念心就不正，那结果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果是从因来的啊。所以我们这里是不能自欺欺人的，你自己要回光返照，审查下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无论是出家在家，我开始发的心在这八种当中是邪的发心还是正的发心，是真实的发心还是虚伪的发心，是大乘的发心还是小乘的发心，是啊偏执的发心还是圆融的发心呢？你得要问自己呀，要审查呀，啊，看看我最初发的这念心到底属于这八种当中的哪种， 啊，炉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只要问自己啊，别人说不出来，因为你这一念心，别人又没有他心通啊，而且你虚假的发心装得比真的还真啊，常常是这样啊。那么云何去取？所谓去邪、去味、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圆，如是发心方为真正发菩提心啊。行安大师真是很慈悲，给我们最后的一个指点，怎么样去取舍，特别的提出一个问题，云何去取啊。下面就全息取舍的方法啊。对于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行人来看，对于那些邪的发心啊，就是求名闻利养啊，求人天福报啊，求现世五欲的享乐的这个邪的发心，对虚伪的发心啊，对小乘的发心，对偏执的发心，要舍弃啊，毫无保留的去掉。如果原来我们有这四种发心的内涵，邪伪小偏，赶紧把它从内心清除出去啊，就像拔那个逼草把它拔掉一样啊，毫无保留毫不吝啬的去掉。对于其中的这种真心啊，正啊，正确的发心，真实的发心，大乘的发心，圆教的发心，要毫无条件的要把它保留下来啊。唯有这样的去做认真的取舍，这样在这种基础上发菩提心，才叫真正发菩提心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有一个甚深的启示，就是我们学佛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的动机一定要有佛教出世的本怀，超越的意向。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这种了生脱死、圆成佛果啊，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种超越本怀，对这种世俗化的啊一种逆转。现在由于世间众生他都很世俗化，于是接纳一种宗教，也用他世俗化的心理来接纳，于是亲近的超越的佛法也变成浊染的世间的东西。这些我们在很多宗教场所都看到，实在是太世俗化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每个行人要从我们当下发的这一念心开始，来把佛教的这种微妙相结的莲花的品格要展示出来啊。要有大乘菩萨的精神，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佛教需要我们去传播。面对着很多外道宗教的挑战，如果我们的佛教不去传播的话，我们的这种范围越来越小。如何才能报答佛恩？要讲经说法啊，弘法利生才能报答佛恩啊。所以华严经说啊，假使顶戴啊陈典节啊，身如床座遍大千，若不说法度众生，无能报答佛恩德啊！啊，你就是这个顶戴佛呀，这样的供养啊，经过沉淀间那么多，你布施的这个浪啊，这个常坐呀，遍满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功德很大。但是如果你不能讲经说法去度众生，你还不能真正的报答佛恩。 所以自信教人性，劝进行者，让一切众生能够相信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真正报答佛恩。所以这样的一种佛教的法运啊推广，实际上它就系在了每一个佛教徒的发心上。你有大乘菩提心发起来，你才能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劝进行者，捉如来时啊。所以我们才体会醒安大师为什么这么气血济伤，哀告现前大众，不仅是自己利益度脱，也是令佛教长久住在这个世间的先决前提。而这一念发心，是每个人要真诚地面对自己，解剖自己的啊，看到这个佛教这种法肉磨墙的状态，这种衰微的状态，是我们每个人发心有问题的啊。现在就要根据醒安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开示，把我们的发心放在正啊，正的发心，真实的发心啊，这种广大的发心，圆教的发心上，这样我们自利利他的菩萨道才能够啊成就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